雍正皇帝带着老十四允祺到咸安宫来看被囚禁的废太子允仍。雍正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其实啊，朕早就想进来看看你的，可是事关国家体制，也由不得朕呐。朕常常让人给你送些东西来，又不让他们说是朕送的，为的就是不让你给朕行君臣大礼，也不让你给朕谢恩。朕的这点苦心，想来二哥是能够体谅的。听了这话，允仍不由吃了一惊，他一抬头，正与皇上的眼光碰到了一起，四目相对，吓得他赶紧又低下头去。眼前的这位皇上，当初曾经在自己的手下当差，他和十三弟允祥也都是出了名的太子党的人，每天都要向自己行君臣大礼。可曾几何时，斗柄倒转，乾坤易位，如今四弟当了皇上，而自己却成了他的阶下囚。虽然这事儿是圣祖皇上定下来的，但是人世间世事颠倒迷离，如梦如幻，又如电光石火，过眼烟云，谁能料得到呢？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皇上对我如此施恩，令我难以报答，想允仍乃是罪臣，又如何敢当？臣这些年来潜心于佛学，倒是颇有所得，知道当今皇上乃是大罗汉金身转世，为普救众生才来到人间的，所以恭敬地抄写了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和《金刚经》这三部经书，为皇上增福添寿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哆哆嗦嗦的走到大会旁边，取下几部厚厚的经卷来。老十四允祺见二哥步履沉重，行动迟缓的样子，心有不忍，急忙走上前去，帮他把经书捧到桌案上放下。雍正打开一看，不由惊呆了，这是十分整齐的清一色的忠王小楷抄就的，从头到尾没有一笔随意书写，也没有一笔不是端重肃穆，有些经世名句旁边还有刺写圈点的痕迹。为敬我佛而抄经的事儿，雍正见得多了，可是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严肃这样虔诚的抄经人。允仍见雍正看的这些经书很高兴，便指着那边的大柜子说，皇上请看，那几柜子里都是我抄的经卷，不过只有这三本抄的最好，往后罪臣一定要加倍努力，再给皇上多抄几部，为皇上祈福。雍正听了不由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流出来，他急忙镇定了一下自己说，二哥今年52岁了吧，你囚在这里已经12年了，这也不是个长法呀，朕想了好久了，想要给你挪挪地方。这样吧，你原来在通州置办的花园现在还给你好了，这宫里太阴暗了，你到那边总可以松分一下身子了，不过朕也不敢放你出去，怕违背了先帝的遗愿，别人问起来朕也说不清楚。你到那边之后呢，朕还给你一个亲王的名义，你呢只要不与外人来往，那就算体谅了朕的心了。允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，这么好的事儿他连想都没敢想过。雍正话音没落，他急忙摆了摆手说，万岁，不不不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，罪臣可没福承受万岁的赏赐，还是这样吧， 这样最好。雍正站起身来说，行了，二哥别再说了，朕马上就有旨意给你，你呢需要什么东西就叫他们报朕知道，朕一定不会让你落空的。哎，这里的太监待你还好吗？有什么委屈啊，你只管对朕说。
啊，皇上，罪臣恭谢皇上天高地厚之恩，在这里服侍的人都很规矩，他们都知道皇上的圣意，不敢亏待了罪臣，请皇上放心吧。
啊，那二哥好好保重，朕这就去了。说着给允提使了个眼色，便转身向门外走去。允柔和几个太监急忙跪下磕头施礼，高呼恭送万岁爷。他们的呼叫声虽然不算高亢，但却十分响亮，这喊声传到了一墙之隔的上寺院中。所谓上寺院啊，过去是康熙皇帝养马的地方，如今大阿哥允氏就关在那里边了。恭送万岁的喊声被老大允氏听见了，突然从隔壁院子里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，什么？皇上来了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快过来呀，来让我瞧瞧你是什么模样。你是皇上，我是院主，你是一国之君，我是一院之主，咱们俩合到一起就是君主，就是君王啊。君王本来就是一个词儿，一个人嘛，你快点来呀，皇上，你能过来，可是我却出不去呀，我见不到你，这可怎么办，怎么办呢啊。跟在雍正身后的允提听到这喊声不由心中一颤，他知道这里边关着大阿哥，这大阿哥也曾经为争夺皇位而绞尽了脑汁，不过他既不是太子党，也不是阿哥党，他是自成一派，仗势着自己是老大，是长兄，心想只要抵垮了太子，他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皇位了。但是他这个人也太无能，太卑鄙了点，他用的办法是行妖法以掩镇太子，所以阴谋一旦被揭穿，就立即被父皇给圈禁起来了。从圈禁那天到如今，他已经整整在里边待了15年了，而且已经变成疯子了。此刻听到允氏这惊心动魄的喊叫声，允提突然想起来，今天皇上要我跟着他到这个鬼地方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想让我看看允仁和允氏的现状，要提醒我注意，如果不去遵化守灵，或者人虽然去了却不安分，将来等待着我的就是允仁和允氏的下场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叮铃铃打了个寒颤，不敢再往下想了。他偏过头来偷偷的看了雍正一眼，他只是倒背着双手面无表情的往前走着。路过上寺院门口的时候，他把一个太监叫过来问道，允氏这个样子有多长时间了？
回皇上有一年半了。
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，让他这样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？去先把他关到空房子里，让他拜拜火，然后呢到太医院去找个大夫来给他瞧瞧，该用什么药就只管用，千万不要委屈了他。
这奴才遵旨。
雍正没再说话，只是黑着脸背着手一直往前走，允提是默默的在后边跟着。来到御花门前的时候，雍正看见 刘铁成和德楞泰他们正带着几个青年在练布库，便招招手把德楞泰叫过来了。老德，你去叫尚书房大臣们和连亲王此刻到养心殿里等着朕，顺便告诉张五哥，你和他后天呢随朕出京，今天你传完了旨意就回家去准备一下，不要再过来了。铁成啊，朕要和你十四爷在这说几句话，你在这守着，不要让别人进来打搅。
这奴才明白。
德楞泰转身传旨去了，刘铁成像钉子似的站在园子门口。允提实在想不起来他有多长时间没进过这御花园了，今天如果不是随着皇上进来，大概他还没有这个福分呢。如今春暖花开，园子里草木葱茏，鲜花盛开，夕阳西下，照得园子里姹紫嫣红，分外好看。可惜的是，他们两个人似乎此时此刻都没心思欣赏眼前的美景，他们都在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允提看着正在出神的雍正说，皇上，今日一见就算别过了，皇上后天南下，我是不是要送走皇上以后再启程呢？雍正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算作答应了。哦，皇上，您有没有什么要吩咐的话？雍正脸上毫无表情，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御花园中的景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允提，还记得五年前给母后祝寿那天吗？允提摇了摇头，哦，回皇上，记不得了。这几年在山西带兵，事情杂得很。雍正瞟了他一眼，但有些个事情是不能忘也不应该忘的。今日见了二哥，也听到了大哥说话，朕心里很有感触。那次也是我们两个，不过那次是在城外的荒郊野坟前，这次却是在天家御园中。这次是春景已去，那次是秋景已老，那荒坟野草寒风和眼前的光景真是天壤之别呀。允提想起来了，那是康熙五十六年，他们的母亲德妃娘娘寿诞日，兄弟俩前去给母亲拜寿，德妃尽了母亲一切慈爱之心，委婉劝说了这一对成了政敌的冤家兄弟。当时雍正和允提放马出城，在苍凉昏暗的野坟前驻马谈心，却因各自心胸政见分歧太大而分道扬镳。今日一个胜利者，一个失败者，一个做了皇上，一个被削了爵位，俩人却在御花园重温旧话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雍正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朕削你的王爵，又派你到遵化守灵，你有什么想法啊？今天这儿就我们兄弟二人，你不妨有话直说。允提低头想了想，与其与这个心细如发、挑剔刻薄的皇帝哥哥兜圈子，还不如实话实说呢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哦，这是理所当然，势在必行。自打平凉回来，我就预备着呢。如今这样处置，我很知恩，真的，我很知恩。哦，雍正疑惑不解地看了允提一眼，却也并没生气，似笑非笑地说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允提也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，脸上毫无怯色，四目相对好长时候，允提才将目光移开。他看着天上的白云说，皇上一登基，御笔亲书朋党论，既然今天皇上叫我直言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在皇上眼里呢，我是八爷党的党羽嘛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 雍正正听着呢，见允提突然不说了，便扑哧一笑说：“哼，说呀，
怎么不把话说完？朕刚才就说了，今天不管你说了什么话，都是言者无罪。”
哦，皇上，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还用得着多说呀？
逐鹿多年，皇上捷足先登，可是八爷党仍然存在，您就不放心，这就得一个一个的清理，所以才剥夺我的兵权，把我调回京城，让九哥呢去年羹尧那儿，十哥去张家口。您的本意就是要解散这个党，那我自然而然就得去守灵。临走前呢，你还没忘记带我去看看幽禁的大哥韩二哥，让我明白，如果我在遵化不老实，那就得变成他们那样，或者变成二哥那样的痴子，或者变成大哥那样的疯子，不就是这么回事事吗？所以我才说很知恩，因为罪臣当诛，而皇上呢又心存慈悲，皇恩浩荡嘛。听了这番话，雍正扑哧一笑说：“好，说得痛快。不过你刚才说的正是朕想嘱咐你的话，不过你说的并不全对。朋党论所针对的是汉人的科甲习气、接党乱政，朕要刷新吏治，不挖掉这个毒瘤那是不行的。至于你自认是什么八爷党，朕看也大可不必，就是允嗣，只要他安分守己，朕也不会为难他的。但今天朕也把话说到前边，不管是谁，他想阻拦朕当个好皇帝，那朕就不让他过安生的日子，父子也罢，君臣也罢，兄弟也罢，朕是不会顾及私情的。因为朕既受命于天，那就要对得起皇天后土，就要对得起列祖列宗。朕还要告诉你，哪怕老八、老九、老十和你如今全在京城，朕想拿掉你们，甚至杀了你们，那也是易如反掌，不费吹灰之力的事。所以朕劝你，既然去了遵化，就要在遵化二字上下点功夫。朕只有一句话，你要牢记，人不负天地，天地也不会负人，你不负朕，朕也绝不负你，好自为之吧。允提点了点头，是，我明白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说完转身大踏步的走出了御花园。雍正看着允提的背影出了一会儿神，觉得两腿有点酸困，便命刘铁成随驾坐上明黄软轿，径直回养心殿。在垂花门前下轿的时候，只见范时杰、孙家干、刘墨林在门前跪迎，还有一个官员穿着四团龙褂、仙鹤补子，珊瑚顶子后边还拖着一只双眼孔雀花翎。雍正倒不认识这个官员，由着他们磕头行礼，也不言声，一摆手进了养心殿。允嗣、张廷玉、隆科多、马齐四个人在丹池下候着呢，见他进来，急忙迎上前去磕头施礼。雍正摆了摆手，都起来吧，跟朕进暖阁说话。说着进了养心殿东暖阁坐下，觉得有点闷热，要了冰水分给众人，自己喝了两口，这才说：今儿顺便到咸安宫看了二哥允仍，听说大哥如今也病着。老八，内务府是该你管的，这些个事儿也该早点奏朕一声的。允嗣一见他屁股刚刚坐下便找自己的事儿，这心里的火啊一窜一窜的，但是此刻他打定了主意，守时待变，绝不因小失大。心里虽然很生气，仍然躬身一礼，小心翼翼地说：哦，皇上，这是臣弟的疏忽，因为内务府当上这些事儿都记着的，臣以为他们已经进城预览了，
所以就没有另行奏明。今儿皇上既然这么说，那臣弟以后留心就是了。雍正不咸不淡的笑了笑，这事儿虽然不大，但关乎朕的名声，大阿哥就不去说他了，他是自作孽，给他个千年就算对得住他了。可二哥呢，到底不一样啊，他是当过太子的人，与朕曾经有过君臣之缘，不可委屈的他，叫后世人议论朕不知照应。你们几个说说看，允仍的事儿究竟应该怎么料理啊？
众人不由面面相觑。
怎么料理？这问的太不着边际了，怎么回答好呢？马齐啊，当年在康熙皇帝废太子的时候，是力荐八阿哥允嗣继位的。此刻听雍正那话音儿，颇有同情二阿哥的心思，自己觉得不能不有所表示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：“啊，皇上圣虑极是，仁者一念必上通于天。二阿哥当年为群小所为，自甘天怒，失望于先帝。但如今幽禁已经十几年了，若皇上关期果然洗心革面，自当施雨露之恩，使其沐浴圣化之中。要是寻前朝鼓励，可废为庶人。若加恩赐一爵位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张廷玉听了马齐这番话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心想：马齐算没白做这几年大牢啊，如今说出话来玲珑剔透，又密不透风，果然是大有长进呐。便急忙附和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马齐说得很对，但是究竟如何对允仍施恩，还请皇上圣裁。”雍正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啊，你们都说得很好，朕就是难舍这份骨肉情谊呀、啊。要么给允仍一个亲王的名分，在通州划出一块藩地来，让他在那里荣养，你们觉得如何呀？”说完，目不转睛的盯着老八允嗣。这允嗣简直有点糊涂了，他实在不明白皇上今天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允仍的事儿，这皇帝到底想什么主意呢？但是皇上已经问到自己了，他也来不及多讲，急忙回答说：“皇上如此处置，正是上合天理之事，臣弟想是不是就封他为李亲王。”张廷玉想了想，接过话茬说：“皇上，李亲王这个名字不错，不过呢，二爷毕竟是犯过错的，不然先帝就不会废掉他。犯过而后补，谓之密，得把这个意思昭示出来，才能顺理成章，也不会使天下臣民们误解。所以臣想应当在李字下边再加一个密字，这样就说全了，叫李密亲王，不知皇上以为如何？”